终于又开课了，隔了好像100天。这个今天是《楞伽经》第49讲，我们那个不多说废话，上来我们就开始。上一次讲到名句文这个三个概念，把前边呢稍微的复习一下，然后我们就接着讲。后边我们在讲清楚的条件下，尽量加快速度，争取这个用最短的时间结束啊。复次大会，当说名句形身相。这个形字呢，后来就译成文身或者叫字身。哎，这个身呢，就是指的那个它的叫它本身，它的或者叫载体或者叫什么，就是说。你这个名是用什么表现出来，它得有个身，哎，是指的它字体。这个前边这三个概念呢，大概是这样的。名是指一个单词，这是先用拼音文字说啊，名就是一个单词。句是用单词组成的能够明确表达一个意思的句子，哎。形后来以文身或者字身，就是文字，就是你是什么，你是印度文还是俄文还是德文，哎，它那个字母，哎，就是拼音文字的字母。这是因为除了像我们中国现在是象形文字，前边古代有点象形文字早都没了，现在都是拼音文字。这个拼音文字啊，比象形文字要差一大级，就是说是非常笨的一种表达方式。我们的象形文字是直接取象，直接就是说等于跟一个陀螺泥一样，你比如说山，哎，我就很简单的几笔把山的那个形象概括出来，河，哎，就是河，日就是日，月就是月，它是一个你一看就知道，就是象形嘛，就是画的那个东西，所以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就好像你告诉这孩子说太阳，哎，是这个，他看那个字儿，他就跟看到太阳一样。这是一种非常这个聪明智慧的文字。这个拼音文字呢就非常笨，它完全用了一套人们从来没有的那个符号来去给自己说的话标音。你看这个的时候，跟你说的话跟它表达的意思一点关系都没有，完全是人为规定的。你必须在脑子里死记住这个转换关系，你才能读懂这个文字。这个就使很多人，这个西方现在基本经验10%的人就这一生他就转换不过来，他就不习惯这个转换机制，所以他就一辈子不识字。哎，这个拼音文字呢，它就分了这个名句文，哎，这三种身。这个文身或者字身就是字母，字母组成名就是组成单词，单词再组成句子，这就是整个语言。相应我们象形文字呢就不太好对，名可以说单词，我们汉语的单词就是字，就是一个字就是一个单词，当然后来有两字词三字词，所以也可以区分开。名句，哎，一表达一个明确句子的，有时候它一个词就一个句子，那这既是名也是句。然后形呢，那就是跟那个就重合了，就跟那个名是吧，我们字就是名，哎，然后那个最小的单位就是字，哎，所以呢你也不能拆成说横竖撇捺点，也不能拆成这样折啊，也不能拆成说这个做文字，那不叫那不是这个字了。所以呢对应到这个象形文字呢稍微麻烦一点，但是这个基本概念你知道也没有问题。好，我们用这个概念来读啊，这个就是应该后边是很简单的。善观名句形身，菩萨摩诃萨，就是说如果你善观，就是能够很好的看清楚这三个东西的菩萨，随入句意形身，就是你看见这个句名句形这些东西之后呢，你随着它就可以进入意句，意句就是那个他这句话说的那个意思，你就明白了。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有人这一句呢跳不过去，说我怎么知道认识这字儿，我就能 成无上正等正觉了，这里头就包含了一个很佛教很基本的道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到这个名，就是单词什么拼音什么这个字母还有句子，我们的这个整个世界啊就只有这三样东西，没有别的，就只有这个，就是除了这个你再找不着其他东西了。这个道理在哪儿呢？就是我们以前说过啊，这个这儿不重复就提示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呢一切都是名，一切唯有名。哎，这个名里头包括什么呢？包括色声香味触，它是什么呢？是我们的叫视觉语言，就是是我们的语言，也是语言，色声香味触也是语言。哎，听觉语言，声音是听觉语言，色声香哎触觉语言都是意识的语言。然后呢还有一种这个我们现在说的语言，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话，哎，这个文字上表现出来的。因为前边这个视觉语言听觉语言呢都是主观的东西，哎，到这个名句文呢更是主观的东西。所以呢你明白名句文是怎么回事之后，那个名句文它也是用什么呀？色声来表现的。你比如说你是看书，那就是用颜色表现这个名词，是吧？这个单词。如果你是说话，就是用声音来表现这个单词。哎，它这两个就是说它的身它用什么为载体啊？用什么？还是色声香味触为载体。所以这你用这些来表示，它就把我们知道的一切法全概括了，除了这个语言，这个世界上没有除了语言之外的东西。哎，你比如说桌子，我知道桌子了，说啊，我也知道桌子什么意思，我也知道意。但是你能找着那个除了语言之外的那个客观存在的桌子，你能找到吗？一点都找不到。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明白这个世界上只有语言了，所以你就可以怎么样啊？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你看大般若经，你去读，整个就是在重复这句话，叫但有假名，唯有名字，什么全是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这世界就全是你说的话，除了你说的话就没别的东西了。这个后边他还会反复讲这个道理，所以呢这一句是这个意思。哎，你要是善观，这就叫善观，像这个不学佛的人就是没智慧，就是傻观，就认为人家说桌子他就认为有桌子，人家说人他就认为有人，哎，什么都当真，上当受骗，结果呢弄得自己焦头烂额，那都是自找倒霉，没办法。善观就是说我明白这世界上只有人们说有什么，实际上除了说的话你什么也找不着，后边还会反复讲这个道理啊。所以呢你善观这个名字什么这些文字之后，你就随着能够入到他的那个意思里头，哎，你就能够很快的成佛了。所以成佛呀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你看明白看不明白。那个前两天上来一个说学佛学找不到成佛的方法，你像这上来头一句就告诉你成佛方法，你知道一切都是说话，除了说话没别的东西，就是成佛。所以这个看不懂的没办法，这就善根问题了。如是觉已，觉一切众生，哎，自己明白了之后你成佛了，哎，明白这世界上没除了说话没别的东西，然后再用这个道理呢去告诉别人，让别人也成佛。整个佛教就这么一句话就讲完了，是不是啊？下边也很快的，因为这个上节课我们过，很快过一下啊。复次佛告圣者大会菩萨言：大会，我今为诸菩萨摩诃萨说名句字身相。这到后来呢，就是越往后啊，这个义师们他也是比较，哎，看哪个意识用的字儿好，慢慢慢慢，哎，他就最后就大家固定一个最大家认为最佳的这个地方，你看他就不用形了，他就用字，哎，字身。后来最后定的呀，用文字的文，哎，名句文身，一般这个比较流行，大家知道那意思上。形是什么形啊？就那字母的形状，哎，字，这就直接比更准确了，就是字是指字母。以诸菩萨善知名句字身相故，一名句字身相， 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看这句现在大家知道了吧，你就看明白世界上一切都是语言，哎，不管是用颜色表示的语言，声音表示的语言，哎，就除了语言，除了说有什么，剩下什么都没有。哎，得菩提已，为众生说明具自相。哎，大慧菩萨白佛言：善哉，世尊，唯愿速说。复次大慧，我当说明具文。你看这越晚，它就比接近这个现在的了，就是这是比较流行的。哎，名是单词，句是单词组成的句子，文就是文字，就是字母。哎，诸菩萨摩诃萨善观此相，了达其意。你明白了这个，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很快就能成佛，因为你已经知道成佛方法了。成佛方法是什么呀？你就老研究这个，世界上除了说话没别的，这个留下的记忆就是让你成佛的这个种子。哎，复能开悟一切众生。大会明深者，这来细说啊，说什么叫单词？为若依事立名，是名明深。就是说，依据一个事物，你给它起个名，这就叫单词。哎，你比如说，看见房子，你就起个房子。哎，看见一个人走路，你就走；看见一个东西跑，你就，哎，这叫跑。这都是人们随便规定，是吧？你各个国家起的名字都不一样，但是你只要大家这伙人，他都认同，这就算立名了。哎，单词哪来的？是依他看到的这个事物呢，他给起的名。哎，然后合着名者，依何为依何等何等法作名？这个何等何等是指的那个说为依哪种哪种？哎，就是举例子。哎，何等何等法？哎，给他做一个名。名身事物名义意义，这个名身就是那个单词啊所对应的那个事物，它有时候会起很多名。一个东西因为这个叫那个那个叫，大家不统一。名义意义那个意思呢是一样的，比如说桌子，中国人叫桌子，西藏人、蒙古人、朝鲜人的起的名都不一样，但是呢东西是一样。大会是名，我说名身，这就是单词。单词怎么来的？就是一，哎，什么什么什么法，哎，你给它起个名，随便起，一般东西都不是一个名。哎，对小孩子说个名，大人又一个名，又弄一个学术上的名，什么乱七八糟。哎，就是知道这个名都是假安立的就行了。大会名身者，为一是立名，名即是身，是名名身。一是立名，就是说看到一个事儿，他起个名，名即是身。这个单词呢，就是指那个，名即是身，这个名就是它，它的那个载体，就是它。你比如说，这个一个字啊，一个声音呐、啊，名即是身，是名名身。具身者，为具有意身。什么叫具身呢？就是具呢，它要有一个意思，它要明确的表达一个意思。自性决定究竟是名具身。什么叫具身呢？就是说句子呀，它要明确的表达一个意思，表达的这个意它本身，自性就是这个意本身要决定，要明白。你比如说你说了一句话，别人都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就是那这就不叫句子，就证明你这个人呢叫表述不清，你这没有说出，就说话都说不整句。哎，决定就是说你这个意思要明确，究竟就是说要这个确切。哎，说有一个确定的意思。哎，这样呢这个就叫句子。哎，如果你说的那个根本别人看不懂那句子，那就不叫句子，那就不叫人话。哎，大会何者是句身？为意事决定究竟见意故。就是说句子就是那个他表述的那个意，或者那个意的那回事儿，是确切的、究竟的，能够让你见意，就是能别人听了这句话能让他明白，哎，那个能够见到你说的那个意思，这就叫具身。具身者，未能显意决定究竟，是名具身。形身者，这就是那个字母了，未显示名具，是名形身。哎，什么叫文身、字身呢？哎，它能够显示单词， 能够组成句子，这就叫文字身。何者是字身？为文句毕竟故。这个毕竟是指的那个最后的那个东西，哎，到底儿到家的那个东西。说你这个文句啊，你那个组成单词组成句子，它那个最后是用什么组成的呀？最究竟的那个，哎，毕竟最后分分只能是字母了，字母再不能分了，一再分字母什么也不是，哎。文身者，为由于此能成名句，是名文身，就是能组成单词、能组成句子的那个东西，就叫文字身。哎，大会复次名身者，现在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哎，以何等法了别名句，能了之字形象故。这个什么叫单词呢？哎，就是依某一种法能够这个看了你这个单词呢，能够了之字形象，就是说能够看了这个单词知道它本身指的是何等法。哎，这个单词是要也是要有意思的。哎，依何等法，就是说你桌子，哎，你是表现某一个，给它起个名。哎，你看了桌子这俩字儿呢，就能够了之字形象，就知道它指的那个东西本身是什么。哎，这样这就叫名。大会复次句身者，为句字毕竟故。这个意思还是跟前边一样的。大会复次名身者，这个说的是另外一个意思。所谓从字、从诸字、从名差别，这个呀是另外一个名句文的解释，就是跟前边不一样的。说还可以名句文呢，还可以这样的分。说什么叫名啊？什么叫单词啊？所谓从诸字从名差别，就是从阿字至呵字，名为名身。就是现在这个名呢，把它定为这个字母。这个阿字到呵字呢，是范文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到它最后一个字母，它也可能也是好像是三十来个，哎，字母。就是说现在把字母叫做名，哎，这样来规定。这是分段分的不好啊，那个因为当时可能没看出这个意思来，这句应该跟后边连着。我们先把这句读完啊。复次大会句身者，为句式究竟。这个还是跟前边一致的，就是说什么叫句子，就是句子说的那回事儿给决定性的说明白了，哎，说你能够听明白他说的意思，这叫句身。下边这个呢是跟下边的另外一个角度重新安立名句文的。名身者，为诸字诸字名各个差别，如从阿字至呵字。这是现在的名啊，是指各个字母。我们看后边它怎么弄啊。又形身者，那什么叫字呢？他说为长短高下。长短高下是什么呢？就是发音。这个范文里头啊，一个字母啊可以有三种发音，叫短音、中音、长音，或者叫短音、长音，叫最长音。哎，它有这个三种发音的表现意思是不一样的。就跟我们说阿字儿，哎，如果要是短阿，哎，你发音就要弱化发成阿，哎，如果长阿呢才发成阿。意思呢，短阿是无，否定的意思，空，否定的意思，长阿是肯定的意思。哎，他这就是说发音一个字母发音不一样呢，哎，表达的意思还不一样。这就是发音长短高下。哎，这个发音高低也代表不同的意思。这个变成了文身文字形。大家明白没有？他这个形把那个名句文给那个又规定了一套。名成了什么？字母是名，字母是名。然后呢，什么是字？他把这个字母又分了很多种类，哎，长短，什么最长音，什么高音低音，高音低音，哎，长短，这是字，用它来组成这个字母。这个一个字母呢，就已经是一个组合的意思了。然后，现在明白点这个意思了啊。 一个字母叫名，字这一个字母它长音短音高音低音叫字，哎，然后呢又具身者，什么叫具身呢？为记敬记，如相马人寿等所行敬记得具身名。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不是有了那个字母了吗？字母是名，说这个什么叫句子呢？你就用这字母啊，一个一个去排，一个一个排，排一溜字母，哎，它就组成这个句子了。这样的话，那个单词就变成什么了？变成句了。明白它这个方法了吧？哎，单词就变成句了，因为单词可以明确表示一个意思。哎，它不是说那个句身是那个前面说了是一个意识，哎，它表示的那个意思决定究竟。哎，它只要能确切表达意思，这就叫句。所以这个后边这个呢是另外一种，所以上边那一段的最后一句啊拿下来跟后边这个合起来，这是又一套名句文的解释。然后再重复一下啊，现在是字母是名，什么叫字呢？哎，是这个字母的长短最长音高音低音为字，哎，它组成名。然后名呢，一个一个名排起队来组成句。这个打了个比方说，这个用字母组成句，就好像相马人寿走道啊，哎，蹄子印一溜蹄子印，哎，就是很多字母，哎，弄一溜，这就可以表示一个意思了。大会复次自身者，为声长短音韵高下。你看这个意思更清楚是吧？就是名是字母，这个字母的声音的长短音韵的高下名为字身，明白了吧？大会复次句身者，为向路行迹。哎，这个一个胡同里头人们踩的脚印，人像马猪兽行迹等得为句。意思就是说你用这个字母就一个一个排，哎，你一看那个就说这是大象的这个走的，哎，那是说这是个大象，这是个小象，什么？他用这个行迹呢，你能看出一定意思来，哎，他意思就是用字母排成队，你就能规定一个意思，这就叫句子。文身者为长短高下，复次句身者如足迹，如渠巷中人兽等迹。也就是说，这一段话里头呢，把这个名句文身呢解释了两个意思。一般其他经论里头都是指的第一个意思，就是单词是名，然后单词组成的句子是句，然后字母是文身或者叫字身。这个里头又说了一种这个另外一种排列，分得更细。哎，这个到我们象形文字就全都不能这么分了，我们就更粗。哎，所以中国这个象形文字非常的优秀。哎，这个又思维快捷，哎，一看就知道，一看就知道是山，一看就知道是日，哎，这个一看就知道是家，哎，这个都是象形文字，比它这个优越的多，哎，他们所以他们的这个拼音文字啊，弄的这个文法什么都很复杂，哎，结果学起来非常费劲儿，就说的呢，有好多人他都倒不过那劲儿来。可是我们这个象形文字呢，根本不存在这个叫阅读不能证，没有这事儿。哎，什么人都能只要你一看能记住就能。再一个呢，我们都没有文法，哎，没有语法，你就认识字儿，你就一看这几个字儿，就读起来没问题，就知道什么意思，因为它就是一幅画嘛。我看啊，这已经超过上次的那个，已经讲起新课来了，我们接着来啊。大会，名即行者。哎，这就是这个形就是指的字母的形状，就是文字啊。为以名说无色四音，故说明。哎，这个他这又说了一个角度，说这个名啊，无色四音也叫名，这又是一个大范围了，就是五蕴。五蕴里头第一个是色蕴，是指物质，后四个是心法受想行识，都是精神活动。说这个无色四音，没有物质的四个，那就是受想行识这个心法四音。四音后来就译四蕴，到唐本的时候就译成蕴了。哎， 阴是遮挡的意思，运也是遮挡的意思，我们被五运遮挡，我们看不见真实，是吧？看不见众生心。哎，这个无色四阴就是那心法受想行识，说受想行识这四阴呢，说这个没有物质，没有物质我们这个抓挠不着，说这精神活动那叫什么呀？我们又看不到精神活动，那怎么办呀？我们就给它起个名。所以这无色四阴呢，就是心精神活动的这受想行识四蕴呢，叫做什么呀？就叫名。哎，所以那个第一个叫色，所以说一个人一投胎呢叫名色，就是色是受精卵，然后有一个精神去投胎了，叫名。名色一结合，这一个人这就开始怀孕了，这就开始一生的开始。十缘名色，只要你有阿赖耶识，你就会投胎。哎，名色，所以这个名代表精神活动的四蕴，这也是这个名的一个解释。自相现故说行，哎，说这个名呢，你它的自相是什么？名的本身就是字母组成的，所以呢，自性现故说行，就是说它本身。你看到了是什么呢？就是字，这个形后边不是一文或者字，就是文字。哎，这个名的字本身它就是那个字母。是名名具形身，这又是对名具形身的一种这个解释吧。哎，说名具形身相奋起，应当修学。现在佛说的这个是在说什么呢？是在说名具文身这三个东西的奋起，身相奋起，就是它本身的相，本身样子。奋起，记住什么叫奋起？奋是划分，起是标准，划分标准。哎，奋起是划分标准。我现在在告诉你们，什么叫名，什么叫具，什么叫字母的划分标准。哎，应当修学，你把这个划分标准记住，你就能把这三个划分清楚了。哎，什么叫名，什么叫具，这就是印度的语文课啊。复次名字者，为无色四音依名而说。哎，名也代表这个精神活动。大会，复次名字相者，未能了别名字相故。哎，就是名字的样子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看到这个名字，那就是那个字母。大会，是名名句，名名句字啊，是名名句字身相，这就是他们的样子。大会，如是名句相，名句字相，如应当为人演说。哎，就是应当这样给人们讲。名为非色四蕴。这是一个名的一种解释，以名说故，就是因为精神活动我们看不见抓不着，所以我们就给它起个名叫受想行识。哎，这就是精神活动了。文为名以名之字相，就是文字，就是那个字母，是单词的本身。哎，单词本身什么呀？就是都是字母。哎，有时候一个字母就是一个单词，是吧？两个字母，哎，这是它的字相。由文显故，是名名句文身。哎，用字母能够显示出来的名词句子，哎，这就是名句文身。此名具文身相，汝应修学。这个里头就是意思，我们刚才就说了，实际上它包含一个佛教的根本道理，就是为什么你很好的善观，很好的知道文字相了，你就能成佛，就是你听明白了，就是我们实际上这个世界上啊，只有语言。哎，我们的颜色也是为了表示语言的。哎，因为颜色是个主观感觉，它不是客观存在。哎，我们用它干什么？就是表示语言。然后那个说，那房，我看见那房子的颜色呢，房子颜色是那个语言指的那个意。哎，这就一下把其他那个颜色都包含了。你比如说，我一看这个云彩很漂亮，我叫彩云。哎，说这不是语言吧？你看到彩云，你就要给它怎么样啊？起个名，起了名指的就是这个东西，所以它全在语言范围内。哎，说我不起名，它就客观存在，那就这就是傻话了。 哪有不起名客观存在的意义？你找不着，那都是我们主观显现出来的。没有客观存在的彩云，你不睁眼就什么颜色都没有。颜色只在你面前，你的意识给你翻译的。这些基本原理都要学明白，你才能读懂这句话。所以说，你要是明白世界上一切唯有假名的话，你就能成佛了。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名身与具身及形身差别，凡夫于寂浊如相逆身矣。你明白那个道理，你才能看懂这个颂的，是不是啊？就是有的人说这么简单的道理，佛说凡夫于寂浊，凡夫就不知道这个道理，如相逆身矣，就好像大象扇这个陷到那个泥潭里头一样，那没得出来，那么重，谁能把它弄出来啊？就是永远沉沦于生死轮回，永远这个吃苦受罪，那就没救了就。为什么？仅仅是因为他不知道他说的话只有话没有东西。名句名身与具身及自身差别，凡夫妻智浊如相，这个都一样就过去了啊。复次大会，未来世智者，未来世啊有聪明人，这个聪明不是指这个世间小聪明，这是指的有大智慧的啊。以离一意具不具见相我所通意，这个智者呢用这个离一意具不具，我们先回忆一下啊，一意具不具这是什么呢？是四句，就是我们现在再复习一下啊，什么叫四句？四句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凡夫只有语言，我们的语言呢可以分四大类，就是四个句子。这四个句子是什么呀？是四种逻辑组合，就是说你这个人说话呀无非是用这四句话，四个形式，这四个形式的句子来说，出不了这四个的逻辑。什么呢？一个是一，就是说你说这两个东西啊是一回事儿，比如说你说的这俩名都指的一个东西，这叫相同性为一。然后呢有的人呢这是一个话，说这两个是一回事儿。然后有一个还第二句逻辑是什么呢？这个是两回事儿，就是说你说的这个呀你这大不搭茬，这是两回事儿，一这是不同的两个了。然后第三个句子叫句，就是什么呢？说这个呀它既是一回事儿又不是一回事儿。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啊？从逻辑上说可以这么说，有，但是呢实际情况是不存在的。就是人们为什么逻辑上会有呢？它就是那就是说话你用什么表达方式都行，你也可以这么说，说这个呀既是一回事又不是一回事，实际上是什么呀？不是说这俩，即是如果你这样说它就是一回事，如果咱们换一个标准呢它就不是一回事，实际上它不是既这样又那样的，但是呢你逻辑上可以出这样的句子，所以呢也给你算句，就是说既是一又是一，既相同又有不同，这个逻辑句子可以出现。什么叫不句？就是说既不是相同又不是不同，双否。说这种情况有没有？实际情况也没有，但是呢这个本身是矛盾的，但是呢这种句子可能出现，那就是什么呀？就是你说的两个都不对，我没跟你说实话，我先说你说的这个，你说这俩如果这样说就是一回事，如果那样说就不是一回事，然后你就说你两句都不对，不句就是说既不是一也不是一，你说的都错，实际上他那个主要意思还没出来。所以说我们人说话呀，就是逻辑上都包含这四句里头。我们整天讨论说，你对还是不对？你无非是一个是你说的对，一个是说你说的不对，一个是说你既对又不对，然后说你既不是对也不是不对，无非就是这四句话。所以这个四句呢，代表什么？代表我们这个凡夫的一切语言，可以分这四大类，用四句代表我们凡夫一切语言。这个世间的智者呢，以离一意具不具，那就是什么呀？是离四句， 什么叫离四句？就是离开人类的语言。什么叫离开人类的语言？除非你从梦中醒来。你只要在梦里，你就是色声香味触，你就是语言，是吧？离不了。哎，所以呢，这个智者一定是一个什么呀？从梦中醒来的，看见三界唯有心，世界真来本来面目的初地以上菩萨。这个智者呢，他才能知用离一意俱不寂这个意思来告诉你真相。然后离四句就是离一切语言，与这个见相我所通意，所有这个我们见的相吧，我所见的相都可以概括在四句之内。所以呢，整个这个意思，这个智者呢都离，就是说离开世间一切法。这个智者以离开世间一切法的这个意，这个意问无智者，问那个没从梦中醒来的人，彼即答言此非正问。那个无智者他就说，哪有这回事啊，你这是乱胡说，那离了四句哪还有这真实啊，这四句就是真实。哎，这是这么个意思啊。我们再来看后边。复次大会，未来世中无智慧者，以邪见心不知如实法故。哎，没有智慧的人呢，他有邪见，他认为梦就是真实的，不知道如实法，不知道这个这是梦。因问论自言智者，哎，问论就是说他跟人这个求学是吧，辩论。哎，问那个自言智者，就是有一个人说我是智者。哎，这个在印度啊，这个智者就代表是见到真实的人，就是圣者。哎，他们现在有很多智者，智者一般都叫一切智者，就是哎，我什么都明白了，哎，我知道真实了。这个无智慧的人呢，问这个自言智者的人说，有智者问如实之法。哎，这个智者呢就问他说，什么是真实的法？说离邪见相一意俱不俱。哎，什么是真实的法呀？说应该离开邪见相。哎，错误的认识。什么是邪见相啊？就是四句，所有的语言全是不真实的。哎，全是假的。而比愚人作如是言，是问非是，非正念问。这个没智慧的人听了之后就说，你这说的不对。哎，你这把这个面前就是真实的，你离了面前的真实哪还有真实啊。哎，你这说的不对啊。这是第二个人意的。再看第三个人意的啊。复次大会，未来世中有诸邪见恶思觉者。哎，他有的人觉者呀，就是叫觉醒的人。印度有很多觉者，哎，就是这个叫佛陀，他们有很多佛陀。像前两天有一个人在我们那个群里贴说，印度又出了个佛陀是吧，这个二十几岁了。哎，这个觉者他们都自称觉者。哎，我是觉悟的人，我开悟了，我明白了。哎，这个觉者呀，有诸邪见恶思觉者，他觉得是那个邪见，离如是法以见一意具不具相问诸智者。哎，这个人说我觉悟了，我是佛陀。哎，我见到真实了。哎，结果呢，他说的那个话呢都是离如实法，以见一意具不具相，他说的都是这个对那个不对，都是把面前当真实的。这个觉者呢问诸智者，彼即答言此非正问。这个呀应该是那个原文的意思。哎，就是一个邪见的人以为他觉悟了，他去问那个真正的智者，真正的智者说，你呀，你这个说的不对。哎，你这个问的不是正问，就是问的不正确。哎，应该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前边这两个人呢，或者是译本问题，或者是理解问题。哎，这个是不对的。因为后边还有那个现在有两个人的翻译嘛，我们参考那个一个叫谭希勇的，一个叫黄宝生的。哎，他们的里头呢都译的跟这个最后这个一致。这个我们不去追究啊，因为我们也不知道，有可能那个抄前边早期的本子就是那样是吧，这都有可能的。哎，但是后边呢会出现这个就是译本呐，就是尤其是那个魏本，就是中间那个本。哎，完全就意思没理解，完全甚至意思理解反了的后边都有。这就证明啊， 这个古人说这个魏本最差，这确实是，他这个理解力、翻译能力都是比较差。哎，这个唐本呢有优势，他是前边本子都拿过来，他对比了，哎，能找出那个什么来。所以最过硬的还是第一个本子宋本。好，我们接着来啊。这个智者，我们你看这后边啊，他跟这个智者说，你这个都不对啊，你这说的都不对，跟这个能接上。你看这个智者呀，接着说，谓就是说话嘛。这个智者说呀，色等常无常，唯义不义。说这个物质啊，是永远不变的呢，还是刹那生灭的、刹那变化的呢？哎，注意啊，这个呀，就是那个四句的经常就四句就取两句。哎，为什么？因为从逻辑上说呀，你那个后两句啊是自相矛盾的，说既是又不是，既这实际上他没表达出来那个真正他的意思，是吧？哎，逻辑上他是矛盾的，就是说你可以那样说，说了之后我还要问你，那你说是什么呀？你说我说的都不对，你说的意见呢？他还得用前两句去表达，是吧？这个是对还是不对？他还得，所以说经常用这个常无常这一个呢，就代表四句了。就是你说这个物质，哎，它是永远不变的呢，还是会变化的呢？哎，这个智者说的就是说你啊问的这都不对，因为那个人就是用四句说的嘛。他说，哎，这个物质是不变的，或者是精神是变化的，哎，然后这个智者就答了，说你说的这个色等啊，常或者无常，你说的变或者是不变，怎么样啊，都不对。哎，你说物质是不变的是错的，说物质是变的也错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没物质。哎，这是这个智者他知道真实。唯义不义，说这个这种东西跟那种东西是不同的，还是这个没有不同的，还是一样的？哎，这些分别都不对。如是涅槃诸形象所相，一直说到什么呢？那个觉者呀，他都证涅槃。哎，各个外道都有自己的涅槃。什么叫涅槃？就是没有苦，灭苦，苦完全灭掉了叫涅槃。说一直到你那个涅槃，诸形象所相，那个形象是什么呀？是修行涅槃的样子。哎，各个道都有自己修行的，比如修苦行，他说我修苦行，最后我就能到涅槃。所相就是最后你所进入的那个涅槃，你最后那个涅槃是什么相？哎，他也有相。哎，这个像这些啊，水平低都有相，哎，都是那个你像都搞不到那个叫离四句完全无相的地步，搞不到那个。所以呢，就是说，一直到你说的那个涅槃，怎么修涅槃？你修成的那个涅槃，求那所求那，这个求那呢，记住是译音，它的意思是古代经常译功德，实际上是作用。哎，你就先记这个作用。哎，我一开始老记不住，我就求那求什么玩意儿啊？啊，求功德。哎，后来就记住了，功德。古代那个功德呀，不是褒语，不是一个褒义词。它那个功德就是指的一个东西，它有什么作用，就叫有什么功德。哎，经常他们还用一个字就叫德，哎，也是作用的意思。求那就是作用。说你说的那个什么作用跟所作用。作用是指的比如说这个东西啊能干什么，这是它的作用。所作用就是它所最后作用发挥了之后能达到什么结果，就是所作用。哎，作用所作用。所以像这些啊都可以用什么理解呢？叫这个能所。就是前边那个作用是能作用，哎，它有能做什么作用，后边那个所作用就是它作用了之后会达到一个什么结果。哎，所作用的结果。能所。造所造也是能造所造，哎，他一般的所造会用所，他那个能就不用能了，哎，你就记住不用的那个就是能。什么叫能造所造呢？在印度最基本的就是叫能造物质的叫什么呀？四大是吧？地水火风四大是能造，哎，他这四大能造什么呀？他所造出来的就是物质，哎，物质是由四大造成的，能造所造，见所见，哎，能见所见。哎，我们人能见什么？我们所见的是颜色。哎，什么是能见啊？是我们这个眼睛有一个能见的功能。沉即微沉，沉这就是比较粗的沉， 即微尘，组成这个尘的最小单位，再不能分了，最小的那个即微，微尘。修与修者，修就是修行，修行就是什么托钵呀，这个持戒呀，修者就是那个修行的人。如是彼展转向，如是等问。你说的那个，你给我讲的那个意义什么具不具，是不是都是这些啊？给我讲，怎么修，怎么涅槃？如是相，如是等问。这个话后边没说完啊，我们把这个过一下，然后再接着来。你说的那个色等法常无常，唯一唯一，如是涅槃，有为诸行，唯一唯一啊，这个都是唯一唯一，就是说这个涅槃有为诸行，涅槃它是有一个果，有为诸行就是怎么修这个涅槃，这两个是一回事还是有所不同。相中所有能见所见唯一唯一，这个就是四句的意思吧，我们就读下来。作者所作为唯一唯一，四大中色声色香味触唯一唯一。有的说这就是四，怎么会唯一唯一呢？这个唯一的意思是指什么呀？他们有一个本质的相同。你比如说现在我们那个现代物理学，现代的科学解释这个世界，解释世界他说什么呀？他说这个物质有千万种，他说实际上物质是一，就是什么呀？就是即微，就是现在基本粒子。说不管你这个物质现在是气体、液体还是固体，他说实际上都是什么呀？都是那个不能分的那个基本粒子组成的。所以他说物质实际上是一，就是一个基本粒子，唯一。然后呢，它组出来的东西唯一，这就是他的理论。所以像色香味触，说唯一，他这就是说色香味触看着不同，实际上呢他们本质还有一个东西。或者是你像这个还用现代科学来解释啊，你比如说现在说这个粒子，说这个一做实验，双缝实验，它一会儿好像是粒子，一会儿又是波，这就叫异，是吧？但是他说呢，他说不对，这个不究竟，他说他们也应该是一，是什么呀？是能量，说他们实际上都是能量，这是一，都是能量。你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就表现好像是粒子，那样的情况就表现好像是波。所以这个意义啊，是指的那个他找他的本质，他要找不到那个一，他算没找到的本事。你本质，你像这个，如果说好多东西，行了，这就是你没看透它。所以这个意义啊，有这个意思。能见可见为一一义，就是能见可见，这明明是义，为什么还问一啊？就是说能见可见啊，实际上这个就是说，它背后有一个本质的相同。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用佛学讲一个啊，说能见是什么呀？眼识，是吧？所见是什么呀？颜色。说唯一唯一啊，实际上就是一，实际上就是一。你说你升起眼识了，你凭什么知道你升起眼识了？你想一下，你怎么知道你升起眼识了？不就是你面前出现颜色了，你给他起个名，说我眼识开始活动了，我升起眼识了，是不是啊？所以经常就是这样，前面说的名义意义，就是一个东西啊，你给他起了很多名，实际上你眼识在哪儿啊？你根本不知道，你也看不着，你也摸不着，是吧？你实际上就是指一出现颜色，你就说我眼识开始活动了，瞎安名的，安立了一个能见。实际上呢，只有一个所见，只有一个颜色出现。所以这能见可见呢，实际上也可以，唯一唯一，这理论都能成立。外道也是这么来，这个就是逻辑上都出不了这些。泥团微尘唯一唯一，泥团微尘唯一呢，唯一就是什么呀？泥团微尘都是微尘，是吧？泥团也是微尘，唯一他们呢，微尘跟泥团又是不同的。知者所知唯一唯一，知者所知，这个你就可以用那个叫能见可见来比例。你比如说我知道，说我听见声音了，知者是什么呀？是耳识。哪有耳识啊？你根本就看不到摸不着，找不到一个耳识，实际上就是一个声音。 所以为义为义，如是等上上次地下。上上就是说你就往这个高级处分析吧，哎，一级一级的去分析。为色与无常，为意为不意，涅槃，什么叫相所相，这就是能相跟所相，一所一，哎，造所造，见所见，地与微尘，智与智者，哎，为意为不意，如是等不可计事次第而问，就是你说的理论的这些理论吧。注意啊，这个智者，这都是智者给那个无智者的回答。而言佛说无计之论，哎，就是说你这问了这么一大堆无数的问题哈，到这个佛说这儿啊，佛怎么说呀？无计之论，无计是不说话，哎，计就是你说话记下来就是计嘛，无计就是不说话，哎，止论，不说话，就是意思就是到此为止了，哎，你甭问这些了，甭说这些了，为什么呀？因为你问的这些都是废话，都是邪见，都不对，哎，你比如说你说见所见为一为一，答一也是错的，答一也是错的，答一就是承认有颜色，答一就是比那个分别更多，是吧？哎，还有眼识，还有，哎，都是错的，所以到佛说这儿就没有回答，哎，止住。非彼痴人之所能知，哎，佛的这个意思，佛说的意思，说你说我这都不对，你是说什么意思啊？佛的这个意思啊，非彼痴人之所能知，你呢不知道佛的境界，哎，为文慧不具故。为什么他不能知道佛的境界啊？因为他文慧不具，他不具备文慧。什么叫文慧？就是听佛说的话能听明白，这就叫有文所成慧。这个人呢，就是听佛说的话听不明白，所以呢他问佛，佛不答他，他就不知道佛的境界了。如来应供等正觉，令彼离恐怖惧故，说言无忌，不为忌说。说那佛为什么不给他讲呢？因为他文慧不惧，他听不懂佛说的意思，所以佛呢就是不回答他的问题，就告诉他你说的都不对。说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什么对呢？因为这个人现在还不能接受佛法，哎，他听不懂，你跟他说他吓着了，你一说一切如梦，他跑了，是吧？哎，为了让他令彼离恐怖惧，为了不吓着他，哎，所以呢暂时佛就不跟他说真话，不说真相，就说哎，你那个时候那个人呐，的这个印度那个我们说了那个辩论规矩很明确，你到那一问，人家不说话，直接意思就是你问的这不用答，哎，都不对，说言无忌，不为忌说，就是不给你回答。又指外道见论故而不为说，哎，为了止住外道的话，佛不回答。这个也很多，就是有很多外道到佛那跟佛去辩论去了，哎，到那问了问题，佛呢不答，他就知道你说的这不上套，哎，这就是不要答，哎。我就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上来就问佛说你这衣服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呀，哎，那个外道他，哎，这个时候佛就不答，他就知道，哎，我问的这个问题啊不对，哎。上上无忌智答，就是上上就是指的上边说的这些问题啊，无忌智答，无忌就是不说话，智答就是置之不理，也作为一种回答，哎，就好像现在那个新闻发言人经常叫无可奉告，嘿嘿，就我答了吗？答了，答的是什么呀？答的是置之不理，不回答，哎。佛如是说，是为谤我，哎，佛如是说，是为谤我，大会而我不说如是法者，为遮外道邪见故。佛如是说，是为谤我，没反应过来，一会儿再反应啊。就是佛不回答这些问题，是说，你这是谤我，就是说你这是就是问你不是跟我讨论问题，你问的就是不正，哎，就是，所以我不回答。就好像那个佛什么，有不是有那个一个外道雇了一个妓女去骂佛，说佛这个她怀了佛的孩子什么，佛也是什么呀，就是无忌，是吧？佛就不说话，哎，大会 而我不说如是法者，为遮外道邪见故说。哎，就是说佛那个佛对大会说呀，说我不回答他们是为了遮，就是止住外道的邪见，就是不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哎，世尊说此当止即答。哎，世尊这样回答的时候，就是为了止住，就是不回答。愚夫无智，非所能知。哎，这个人呢，他不能够知道佛的，听不懂佛的话。佛欲令其离经部处，不为即说，所以佛暂时不跟他说这个真理。大会不即说者，欲令外道永得出离，作者见故。哎，这个意思呢，就是如果佛不回答这个外道，他就知道了，就是说我呢，问的不对。哎，大会外道作如是说，为命即是身，这是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外道说呀，这个命即是身，命是什么呀？寿命，命，这个寿命，命即是身，说也可以把这个命理解为灵魂，说灵魂是也可以理解成我，说命即是身什么意思啊？就是我就是我这个身体，这是一种外道说的。像现在的这个叫唯物主义科学就这么认为嘛？说什么是你？什么是你的命？什么是你的寿命？谁什么是你？他就说这个肉身就是我。哎，这是一种比较低级的外道。如是等无际论。哎，这就是像这个低级外道，就是说的这个有的人就去问佛嘛，说我就是我这个身体呢，还是我在我这个身体之外的是一个东西呢？哎，佛就无忌，就是意思就是说你这怎么答都不对。对这个水平低的，他就知道，哎，他说的这个佛都是不承认的。大会，彼诸外道愚痴愚因，作无忌论。哎，就是说这个外道他这个智慧低，所以佛不回答，非我所说。哎，不是佛，就是你说的那话，在我这儿不那样说。何以故？大会，外道等说为身即命。哎，身体就是我，命亦身亦。有的外道说呢，我的身不是我，我不是身。哎，身跟命，我跟我的身是两回事，听明白这意思吧？其实就是灵魂。有的人认为这个灵魂呢，我可以钻到这个身体里，我还可以跑，是吧？哎，这个身体不是我，是我的房子。哎，身体不是我，我是我的房子。哎，那个灵魂是我，所以这就叫身亦命亦。哎，身体跟灵魂是两回事，这都是外道观点。如是等法，外道所说是无忌法。哎，到佛那问，就是说，那个我是身呢，还是身跟我是两回事呢？哎，佛就不回答他。大会，外道迷于因果依故，是故无忌，非我法中名无忌也。这个还这最后一句还有这么一个意思，说外道说的那不对，所以我不回答。非我法中名无忌也，并不是说在我佛法里头也没有回答，听明白了？我是有回答的，但是因为这个外道现在他理解不了佛说，还不能接受正义，所以佛呢暂时不给他回答。就是说实际上是有回答的，回答是什么呀？回答就是说你说的这都不对。哎，大会，诸外道众既有作者，哎，我们有这个人作如是说，命即是身，命亦身亦。哎，他这是两种观点，有的说，哎，我就是我的身体，有的说我不是我的身体，如是等说明无忌论。哎，这个佛都不回答他。大会，外道痴惑说无忌论，非我教中，就是说外道说的不对，我不给他回答，并不是我的这个佛法当中也无忌。哎，我是佛法当中是有说法的。大会，我所说者离摄所摄妄想不生，云何之比？就是说我要说的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呢？是离摄所摄，摄是抓取，哎，拎，摄是能摄。什么是能摄？我们的意识是吧，是能摄。所摄是我所见所闻所说所感觉所执着是吧，所定义，哎，我所说的东西，摄所摄，这就代表我所。哎，就是我是能摄，我是能抓取。哎，我所抓取的色声香味触法全是我所抓取的。哎，是所摄。佛说的意思啊，是离我所。哎，没有我也没有我所， 见到的东西、听到的东西、想到的东西，离这个东西妄想不生。哎，你这一切是只要你说梦里有东西都是妄想。我说的意思是梦里没东西，妄想不生。云何止彼？哎，为什么止他呢？为什么就是不让他继续往下说呢？大会，若设所设计着者，如果你嫉妒执着有我，有我所见的东西，不知自心限量，故止彼。哎，就是如果一个人说有我，有我所，他是因为什么呢？因为不知自心限量故。哎，他不知道这一切梦中这一切都是自己心里头现出来的一个量吧。哎，就是大小什么多少红绿，这都是量。哎，自心限量也可以理解成说自心显现的一切法，量也可以说是一切法嘛。哎，自心限量都是自己心显现出来的一个假象。哎，因为他不知道这个，所以执彼，所以我呢不跟他往下讨论，你说的都不对。大慧，我佛法中离能见可见虚妄之相无分别心。你看，这就是说我佛法当中啊是有答案的。哎，我的答案是什么呀？你能见所见都是假的，都是虚妄相。哎，你分别都是错的。是故我法中无有智答，所以在我的佛法当中呢，没有置之不理的回答。哎，你实际上你只要能听懂我的话，我全有回答。哎，无有智答，哎，就是没有这个智答这回事。这个智答呢，我们往下来啊，诸外道等执着可取能取，不知但是自心见法。这译得很好啊。不知道是自心看见的法，自心现出来的法。为彼人故，我说言有四种问法，无计智达非我法中。哎，为这个没智慧的外道啊，我说有四种问法。哪四种问法呢？后边有具体说，这儿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佛回答问题啊有四种句式，四种回答方法。一个叫一相，就是叫直接回答。哎，我们用现代语言啊，你问什么我就直接回答，说有人有没有灵魂，说没有。哎，这叫直接回答。第二种叫反问。哎，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呢，这个有逻辑矛盾，有问题，我一反问你，你就知道我问错了。哎，反问，第二种回答。第三种呢就叫这个分别答。分别，什么叫分别呢？就是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得分开说。你比如说这个这不一时不举例子了啊，就是你问了一个问题，这个不能用一直答，也不能反问，就是不是一句话可以说清的。说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里头分两种情况，如果是这种情况呢就应该这样回答，如果是那种情况那样回答，这样就把他这个整个问题回答清楚了，叫分别。哎，就是说你这里头包含两种以上的情况，这叫分别。最后一种就是智答，就是置之不理，就是不回答，就是你问的非问，这叫非正问，不是正确的问。哎，你问的不对，我就不回答。哎，说这个外道啊没智慧，为彼人故，我说言有四种问法，我用有四种回答的方法。无计智答非我法中，实际上在我真正的佛法当中呢，没有置之不理的，全有答案。哎，就这样。大慧，我教中说离能所取不起分别。哎，我这个佛法讲什么？讲梦中一切都是空，没有这一切法，你把这一切法空掉，哎，那个见的才是真实。云何可止？哎，说我教中有真实法，怎么能这个不回答呢？怎么能不跟他讨论呢？大慧，若有执取能取所取，执着能所取，不了为是自心所现。哎，如果有这个外道呢，他非要说面前东西是有，他不知道面前都是他自心所这个见，在古语里头通现。哎，意思是一样的，他不知道这些都是自心所见的东西，都是主观感觉。哎，或者不知道都是自心显现出来的一个假象，一个梦境。哎，所以呢彼应可止，他呢就应该跟他就是不讨论，就是你说的这都不对。哎， 大会，如来应供等觉以四种记论为众生说法，就是说佛给众生说法这么四种回答问题的方法。大会，只记论者我时时说，为根未熟不为熟者，就是这个不回答的人呢、啊，我经常用，是给谁不回答呢？未根未熟，就是这个人他听不懂正法，我暂时不回答他。不为熟者，不为那个善根成熟了的人，我一定要给他回答，哎，因为他能接受佛法，能听懂。大会，诸佛如来应证辩之，为诸众生有四种说，切智达者，大会为待时故说如是法。哎，就是说我暂时不回答，是为了等那个能回答的时机，哎，就是说能够给他回答的那个时机未到，所以呢我不回答。为根未熟非为根熟，哎，就是善根没有成熟的人我才不答，是故我说智达之意，这就是我为什么对有的人不回答问题的意思。大会，诸佛如来以四种记论为众生说法。大会，只记论者我别时说，就是说我暂时不回答的人啊，我是等待我另外的时间，就是时机成熟了才给他说。以根未熟切子说过，因为他现在说了也听不懂，所以暂时不跟他说。复次，大会，一切法离所作因缘不生，无作者故一切法不生。开始讲佛法了，讲佛法的这个正义。一切法离所作因缘不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法呀、啊，都是由因缘合合出来的，要是离了因缘就没有这个东西。说这是什么意思？这是指说一切法无自性，就是你我们梦中的一切法呀，你找不到它本身，你找不到它本身的东西。哎，我们先用这个就是就用桌子做比方，说世界上有没有桌子？佛说没桌子，桌子没自性。哎，你拿不出一个桌子自性来，为什么？因为桌子呀是用木板堆起来的，是用塑料堆起来的，是用铁棍，是用什么玻璃，是用石头堆起来的。世界上没桌子，哎，是用因缘合合出来的，是用别的东西堆起来，给它起了个空名叫桌子。名你随便起是吧？你叫椅子，叫凳子，叫这个什么床都可以，哎，名字随便起。就是说没有桌子这种东西，它没自性，拿不出一个什么叫桌子，拿不出来。说那只能拿什么？只能拿因缘，就是拿别的东西，哎，放在一块儿，你给它起个名叫桌子。这就好像那个叫君临一样。说世界上有没有军队？记住这个君临这俩字儿，这个好多问题都用这个原理来解决。世界上有没有军队？没有军队，你给我拿个军队，拿不出来。哎，那是说那什么叫军队啊？军队是你可以拿大炮、飞机、战士、什么坦克，哎，你堆到一块儿，你说这叫军队，这就叫军队无自性。因为什么？它是用因缘合合出来的，它是用别的东西堆出来的，叫假名，起了个假名叫军队。林，军林，林就是森林，哎，世界上没有森林，你给我拿出森林来，拿不出来，哎，森林没有森林，那森林是什么？森林是一棵一棵树，树多了我们就起个名叫森林，哎，所以这个一切法离所作因缘不生的意思，记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的一切法呀，你都是其他东西堆出来的，它本身没有生出来。现在看懂这句话了啊？现在我们那个很多误，为什么这么老这么强调，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误解，哎，就认为有因缘堆起来这个东西就生出来了，这就是违反佛说的。你没那个东西你怎么能生出来的？根本就没桌子，你给我拿出一个桌子来，你只能拿这个什么木头、塑料、玻璃什么这些东西，那是桌子吗？哎，你拿别的东西堆在一块儿，那是桌子吗？你只不过起了个名叫桌子，根本就没有桌子，桌子根本就没生出来。哎，因为什么？因为离所作因缘，离了用其他东西堆的那一堆，你找不到那个桌子。哎，它只有因缘堆的那一堆。有的说那因缘是有啊，你再找那因缘是吧？找那木板，木板 也没有。什么叫木板啊？哎，你说那木板是什么叫木渣子？最后弄，还是说极微是吧？哎，说那个最小的那个物质组成单位堆出我们这个最小的物质组成单位有没有啊？哎，佛又说了，极微根本定义就自相矛盾是吧？最小的不可分割的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根本就不存在这东西，语言就说不通，悖论。哎，哪有既存在这个东西不能分的呀？是不是啊？所以呢，一切法理所作因缘不生，这就概括了一切法，包括极微都没有生。说那极微是什么因缘组成的呀？它不能分了，它不是因缘组成的了，它有自性了，就是它自己了。哎，什么因缘组成的呀？说话的因缘，就是人们硬说，就有一个不能再分的小烟球，这个就是它的因缘。你如果承认说话就是生出来了，那行，那你就我就告诉你，给你一吨金子啊，那就生出来了，是不是啊？说话就算生啊，哎，所以呢，这一句话你理解对了，你就知道这就是什么呀？五蕴皆空是吧？一切如梦，哎，这意思。为什么离所作因缘不生呢？离作者故，没有那个因缘。作者就是做这个东西的嘛。你桌子就是说啊，一切说没有桌子还有木板啊，无作者没木板。哎，你说木板什么组成的啊？最后又是那个基本例子，又是极微。哎，一切法不生，就是连极微也不生。哎，所以最后佛得出来结论，就是既没有那个东西，也没有因缘，哎，也没有作者，没有因缘，也没有所设定的东西，所以呢，一切法不生。哎，梦中一切法都没生出来过，所以你学懂一句啊，就全部佛法都就懂了。哎，但是现在呢，末法，哎，邪说横行，正法不行，所以呢，把佛法读的全颠倒了，全理解成有了，全理解成有，你在这学干什么呀？你根本就不用学，浪费这时间干什么呀？因为你不学佛法，你就说什么都有是吧？你在这学了半天，还是什么都有，只是加了一个说佛说什么都有。哎，你说你费那劲儿干什么呀？你就什么都有，就去轮回去就完了，就去烦恼就完了。你学了这法有什么用啊？什么都有，你解什么脱呀？是不是啊？你根本不承认是梦，你不可能醒，是不是啊？你所以说，这个末法呀，很冤枉。哎，学了半天，学了一大堆邪见，不但解脱不了，还砸得更结实了，是吧？如那个大象陷到泥里头，还越陷越深了。本来是人们说佛法能解脱，结果你这么一学呢，佛法告诉你跟我们一样，也是什么都有。好，你烦恼去吧，你五蕴有，轮回有，你出不了轮回。好，砸得更死了，连佛法这条路也给堵死了，呵呵，解脱也没有了。所以这个末法呀，很冤枉。复次大会，一切诸法若离作者即因，是故不生。哎，说这个诸法呀，都是因缘和合的。要是离了因缘，离了组成它的作者，哎，这个作者不是指的人啊，那个包括人，是指的所有能做出它来的那个东西都算。哎，一切法离了这个因缘，找不着这一切法。哎，注意是一切法。包括那个因缘，因缘也是法，哎，所以因缘也没有因缘组成，所以呢，是故不生，以无作者故，哎，没有能组成他的东西，没有能做出来他的东西，是故我说诸法不生。复次大会，何故一切法不生？以离能作所作无作者故。哎，你说能作一般是指人，所作是做出来东西，比如说一个木匠做了一个桌子。没木匠，没桌子，无作者故，所以呢，桌子是没有的。大会，何故一切性离自性？哎，一切性就是指的一切法性、一切法体、一切法相、一切法身，哎，一切法本身都怎么样啊？离自性，都没有它本身。你去山，没有山的自性；河，没有河的自性。哎，为什么一切法的本身都没有它本身呢？以自觉观时，自共性相不可得故。 这是原因，所以说一切法不生。我们来看这个是这个讲的什么道理啊？说一切法都没有自性，都离自性，你找不着它自性，为什么呢？一自觉观时，说你好好的观察它，你好好的来观察它的时候，自共性相不可得故。你观察一个法呀，无非是自相跟共相。这把我们梦中一切法又分了两大类，就是一切法无非是自相跟共相。自共相呢都不可得，你找它自相也找不着，找共相也找不着。我们先来说什么叫自相共相。自相是指这个东西本身，它自己自体它本身。共相是指的两个以上的法的共同特点，共同性质，共同属性，共同特点。先说共相。什么叫共相？就是两个以上法共同有的一个相同的特点。你比如说桌子跟板凳，这两个法有什么共同特点呢？他们都叫家具。这个家具就是共相，是两个以上的法共同拥有的特点。桌子跟凳子虽然不一样，但是呢他们都是家具。这家具就叫共相。两个以上法共同拥有的特点。我们从这个共相的定义就知道，共相是不存在的。共相是不存在的。你给桌子跟板凳起了个名叫家具，家具这就是那个君临那个道理，是吧？没有家具，只有具体的一个柜子板凳桌子，这叫家具，没有一个家具，所以共相是不存在的。说只存在自相。对，好，我们就找自相。现在我们又来找桌子的自相。桌子有自相吗？没有。这个自相是什么呀？是不能是其他东西堆出来的它，不能是因缘和合的，不能是其他东西堆起来给它起个名，就是好多树堆起来你起个名叫森林，那叫共相，是吧？军队这都是共相。不能是其他东西堆成的，它必须有自己的身体才行。桌子就是没自己身体，你随便拿东西组，是吧？随便拿东西弄，你哪怕搬一个石头放着，你说这就算个桌子，那你也找不着桌子，你只能用石头给它组成做一个桌子。说自相是有的，然后找桌子自相。桌子自相是什么呀？桌子啊，桌子没自相，说木板组成的。木板有没有自相？木板也没有，因为它可以分，是吧？分，最后又分到什么呀？极微理论，就是说究竟有没有一个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不可再分的，不是其他东西组成的，它有自相，它有本身。如果它还能分，那就证明它又是两个其他东西组成的，它没自相，它是共相。所以这个人呢，就被这个自己这个叫什么给骗了，就是这个，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自相，说他就得想一个有自相的东西，所以他那个极微就必须有自相了。他如果再能分，他就不是极微了哈，不是那个最小单位了。他必须规定一个有自相的不能再分的最小单位。结果呢，这个定义就打了自己的耳光。就是你有一个球有直径，它怎么可能不能分成半径呢？自相矛盾。所以呢，人们这个就是，所以你看这个理论说来说去很通透的。只要你想通这个道理，哪句话都能读懂。自共性相不可得故，共相找不着是承，连世间人也承认的，但是自相找不着，世间人就不承认了，非说要有一个基本粒子不能再分。愚痴透顶，就是那个有东西不能分。自相矛盾，有长度不能分，有体积不能分。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耳光吗？所以现在你看啊，说为什么说一切法没有自性呢？因为啊，你找一切自共相都找不着，找共相找不着，找自相也找不着。没有有自性的东西，都是其他合合的。就是我们说的极微是谁合合的呀？极微就是我们俩嘴唇合合的。 俩嘴唇一碰就非说有机会，就硬说是吧，你悖论我也说，哎，我就是跟现在的科学现在的唯物主义不就是这德性吗？所以那个历史上啊，唯心主义跟那个唯物主义辩论，把唯物主义气死，就那个贝克莱，哎，贝克莱说你一切都是感觉的符合，说的多准确，你都是感觉嘛，颜色觉、声觉是吧？身体的感觉，然后你就说啊，我面前有个人，实际上都是你主观感觉的符合嘛，哈、啊，哎，但是那个唯物主义就气得自己，实际上等于自己骂自己。说我们明明知道物质是存在的，但是我们就是证明不了，说这是哲学的耻辱，活该，你耻辱耻辱去吧，你明明证明不了物质存在，你凭什么说明明知道物质存在，是吧？这就是那个，就是我还是我说的，就是俩嘴唇嘴硬，是吧？就是嘴硬，哎，用那个杨博士的话说，就是厚颜无耻，是不是啊？就是嘴硬，你又看不着又摸不着，定义又是悖论，可是我就非说明明物质是存在的，你说这不是厚颜无耻吗？是不是啊？就是嘴硬，哎，所以唯物主义啊，气死唯物主义。你唯心主义，人家就说了，哎，一切都是心造的，虽然我看不见心，但是呢我能用逻辑推出来，你没心你怎么能说话呢？没心你怎么能想呢？是不是啊？哎，我思故我在，你至少得承认你能思考吧，是吧？你能说话吧？哎，你那个就是你那个能思考的那个东西，你随便起名是吧？你叫心、叫识、叫意识、叫什么都行，反正那个东西得有。你要没那个会说话的东西，你怎么能说出话来呢？你怎么能思考呢？人家逻辑上还能推出来，这物质是逻辑也推不出来，看又看不到。哎，但是呢，人们就说，就是明明就是有。就是明明就是说胡话，就是一个混蛋。好，你看这句话，一句话又把全部佛法说通了，是吧？哎，为什么一切法无自性？因为你找自相共相都找不着，所以说一切法不生。哎，一切法没有了，一切法。佛告大会，一切法唯有体相。你看，直接就说一切法无自性，是吧？无自体，无自相，哎，无自身，哎，无自己吧。大会白佛言：“世尊，何故一切诸法无实体相？为什么一切法都没有真实的自身呢？”佛告大会：“自智观察，你用你自己的独立思考啊，你好好看一看，一切法自相同相，不见于法。哎，你去找一切法的同相，就是共相，共同特点，那是不存在的。你去找自相，不见于法，你找不着它自相。哎，你找它本身，找不着。”是故我说一切诸法无实体相，没有真实的自体。何故一切法无自性？以正智观自相共相不可得故。所以每一句话你学明白了呀，全部佛法都就明白了。何故一切法不可持来不可持去？为什么一切法不能拿过来扔过去呢？以自共相欲持来无所来，欲持去无所持。因为你说你给我把桌子拿过来，哎，那个你把这个搬到跟前也没桌子，是不是啊？没桌子，你给我拿着木板干什么呀？你拿这塑料干什么呀？是不是啊？我要的是桌子的自相，你把桌子本身给我拿过来，拿不过来，哎，你说把桌子搬走，拿桌子没自相，你不能搬，欲持去无所去，是故一切法无持来持去。这就是那个中论嘛，一切法不生不灭。前边刚证明了一切法没生出来，这又说不来亦不出，哎，不来亦不去，诸法也没运动，因为什么？没自相，对不对啊？你搬着那个木板、石头、玻璃、钢管，你来回搬，那跟桌子没关系是吧？有的说这是玻璃，我搬的就是玻璃，玻璃有自相吗？玻璃也没自相，哎，一锤子碎了。嗯，找不着了，最后找找还得去，非得说有一个极微是吧？哎，非得说有一个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存在。好，下边啊，佛告大会，一切诸法亦无取相。哎，你拿不到它。大会言：“世尊，以何以故一切诸法亦无取相？”哎，为什么拿不过来呢？佛告大会：“自相同相无法可取。”哎，同相当然取不来。哎。自相 也取不来。任何东西都没自相，是故我说无法可取。佛告大会，一切诸法亦无舍相，这就随便说了是吧？舍相就是扔掉，是吧？扔掉。大会言是世尊，何故诸法亦无舍相？佛告大会，观察自相同相法，自相同相法无法可舍。你扔什么呀？你扔桌子，你把这个木板扔了，你扔的不是桌子是吧？你扔的是木板吗？也不是木板。你扔最后说有自相的是什么呀？即为啊，说我扔的基本粒子，你看见了吗？看不见。量子力学最后证明，粒子也打出去，粒子没粒子了是吧？电子打出去变成波了，你扔什么呀？没有舍相，没有取相。所以现在科学家也懵了，那我打出去粒子跑哪儿去了？怎么会变成波呢？自己又在那，现在是停顿，量子物理它没有解释，它就说就这样，就叫叫这个什么呢？叫波粒二象性，就是它也可能是粒子，也可能是波，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因为科学它讲究实证嘛，讲究这个实验，所以他那实验受限制了，他就没法前进了。是故我说一切诸法亦无舍相，何故一切法无来去？以自共相，来无所从，去无所至故。来没有来的地方，去没有去的地方。大会，何故一切诸法不灭？前边说一切法不生了，为什么说一切法不灭？有的说没有生当然就没有灭，这不用讲。但是呢你不讲啊，我们就那个误解，你讲了也误解。就是那个金刚经里头说诸法不说这个诸法断灭相是吧，我们怎么解释啊？说你看看佛不说诸法断灭相，不说诸法没有，那诸法就是有。你说了他也给你误解。何故一切诸法不灭？我们现在人一读就是你看佛说了诸法都没灭，诸法都有。没办法，愚痴就没办法。为什么一切诸法不灭？为性自性相无故。为什么法不灭呢？因为性就是法的意思，性相法都通用。体一切法它的自性，它的本身相无故，它没有自体，没有自相，没有自性，没有自己，他连自己都没有，他怎么会灭呢？所以不说诸法断灭相是指的那个法根本就没有，你说这个法现在没有了，那不是胡说吗？是不是啊？你说他断灭就是他必须先有，你给他断掉灭掉才叫灭。你看佛怎么回答，为一切法他自性相，他本身没有，一切法不可得故，一切法都找不着，所以一切法不灭。佛告大会，诸法不灭。大会言，世尊，何故一切诸法不灭？佛告大会，观一切法自相同相无体相故，是故我说诸法不灭。何故一切法不灭？为一切法无性相故，不可得故。所以学明白了，其实佛说的法很简单。我们休息半小时。